谢主，弟兄姊妹平安，平安吧，平安的举手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很特别，做幸福的人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题目，做幸福的人。为什么牧师用这个题目呢？礼拜五我们，礼拜五大家往这边看，你们这儿我不知道你们眼睛行不行啊？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讨论了门徒训练了怎么做幸福的小组。今天在台湾的高雄有一个教会，叫做福气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呢，这个名起得很福气啊，很俗气，是很福气。所以他们叫福气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很特别，特别在哪里呢？他在短短的五年之内，从二三百人一下子窜到了几千人，成为高雄最有影响力的教会。那前几天台湾的总统啊，蔡英文去了这个教会参观。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总统啊，台湾的领导人呢、啊，能够过去从来不去教会参观的，他们都去庙去拜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不信耶稣的，他们去拜。为什么去教会了？因为教会有影响力了，明白？教会有影响力了嘛，对不对？一个政治人物他去教会，他一定有他的目的的。那今天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做礼拜，川普来了，那就说我们教会有影响力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不来，就说明你教会没有影响力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台湾的有一个国民党的候选人叫做郭台铭，那大家知道这个人哈，前几天也去了新店行道会，在新店的一个教会，那这个教会有影响力啊，这教会非常有影响力。他为什么去那里呢？因为他要选票啊，这个教会有几万人啊，他影响几万人，就影响到自己的家属亲朋好友的那个取向。所以呢他也去了，站在前面，对吧？大家有的看到那个视频了，那张茂松他们的主任牧师也我老朋友了啊，给他祷告啊，按在他的肩上说，我们不挺蓝也不挺绿，我们只挺耶稣啊。但是呢您来了我们非常欢迎，如果您当选总统，就请您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如果您没有当选，请你不忘初心，爱这块土地，用你的真心爱这里的人民。你看讲得多好，然后就为他祝福，还送给他一个礼物，给他个十字架，他就把十字架挂在自己脖子上了，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感觉。后来当然我们知道他没有当选了啊，没有选。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教会与别人一样，这个教会的影响力的特点就来自于幸福这个理念。他要强调说我们要做一个幸福的人。那他一进入教，他问你一句话说，你幸福吗？你说我幸福，他说欢迎来到我们的幸福小组。他问你说你幸福吗？你说我不幸福，他说也欢迎来到我们幸福小组，成为你，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。他把这个幸福的这个理念提出来非常的重要。人的一生啊，人的一生，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，无非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了。人的生命差不多的啊，昨天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，能活到65岁的人全世界只有 8% 啊，全大概集中的西方的国家，或者一些比较物质比较丰裕的医疗水平比较好的。那全世界寿命最高的地方哪里？大家记得吗？香港第一位，第二现在是东京日本啊，说按照国家日本第一，按照城市香港第一，嗯，知道吗？但是香港的这个和这个日本经济都是很发达的，他们的医疗条件都非常好的啊，非常好的。所以呢台湾呢也很先进，也很先进。今天我们在谈这个幸福的时候啊，我突然想到美国的独立宣言第一句话，弟兄姊妹记着，有一句幸福，对不对？谁能记住啊？独立宣言第一句话这么说的，说我们认为呢，下面的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人人生而平等，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存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哇，这个第一句话开明综艺告诉美国开国的目的是让人有幸福的权利啊，有生存的权利，有自由的权利。自由权就包括有言论的自由、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迁移的自由的权利。这个是美国赋予给美国公民的权利，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人权至上就在这里，就是在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，只有你有了这些的权利，人们才有幸福感，否则怎么会有幸福感呢？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他就说他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。大家可能不知道啊，我们每一年啊，这个都有一个幸福日啊。我们今年的幸福日是3月20号，被称为国际幸福日。联合国呢，在这一天发表了全球幸福指数的报告。根据这个报告呢，统计的156个国家幸福的程度感觉最高的是哪国家？谁能告诉我？大家猜一猜啊？美国、中国，俩大国都不是嘛哈？俄罗斯也不是嘛？那就是墨西哥、洪都拉斯，肯定不幸福的。最高的第一芬兰，第二挪威，第三是这个丹麦，然后呢这个美国排第11，还是不错的哈。你看这几个国家都是北欧的国家，这几个国家被称为基督教国家，对吧？芬兰、挪威、瑞典丹麦，四个国家，北欧四国被称为基督教的国家。北欧四国他们的国情都有十字架。美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？美国不是，美国不是，美国从来都不是基督教国家。美国建国的时候由基督徒建立的，但是美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，所以只有北欧四国被宣称为基督教的国家，所以他们的基督教被称为国教啊，被称为国教。那他们的幸福指数最高，当然他们的经济程度也很好。台湾在亚洲第一，25位，全世界。新加坡在第34位，亚洲第二。泰国39位，亚洲第三。日本58位，亚洲第四。南韩54，亚洲第四。日本58，亚洲第五。香港76，亚洲第六。中国93，中国93。那么台湾在19年是在亚洲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地方，所以他们被称为台湾是亚洲之首幸福。那么什么是幸福啊？幸福究竟是什么啊？每个人的感觉，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圣经没有谈幸福这个词儿哦。你从启示录到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读有幸福这个词吗？没读过啊。英文有 blessed， 这是幸福没错，但是翻译成什么？翻译成祝福。那当我们打开圣经中，突然发现圣经所有的联系到福，包括8福啊，谦卑的人有福了，所有的福都是从上而下的，从上边赐下来的，所以福是从上帝而来，对不对？福从上帝而来。那么幸福我认为是人对上帝给我们祝福的感知。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一个人饥饿的时候有一碗泡面，他就觉得很幸福。如果有人在寒冷的时候他能有一个泡一个温泉澡，那他觉得他最幸福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一个人说跟爱的人在一起，他就是幸福。有的人就很简单说，只要吃香喝辣就幸福对，有人只要有钱就幸福。那对于林书豪来说，只要能打球就是幸福，对不对？那对于我们呢，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，只要能够毕业就幸福，对不对？毕业那天最幸福，那幸福几天也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今年5月4号毕业的毕业了我就幸福几天，然后我就忘了毕业证放哪儿也找不着了。然后前几天有个神学院找我教书，让我把我的博士证书给人家，我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。才毕业才几个月，5月份到现在没几个月就找不着了因为回头往那一扔就完事儿了，念完了好用毕业，对不对？就完事儿。你看你什么幸福？那你现在你找着你结婚证书还能找着吗？能找着啊，那不错。谁能找自己结婚证书举手？回去立刻能找着，都是姐妹嘛。我看弟兄只有俊达一个弟兄举手，小明也可以，我是找不着的啊，我在哪儿我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什么都是探监在管，我根本不管。那么 看来说幸福对于每个人的定义是不同的，是不同的，对不对？对每个人来说幸福的价值观也是不同的。那么什么是幸福呢？英文有几个词跟幸福很近，一个叫 happy， happy 是喜乐嘛，快乐嘛，对不对？ happy， happiness， blessed， 这些都是比较贴近于幸福的这个词。那么幸福主要是什么？幸福有四个维度需要得到满足。第一个，满足感，快乐的感觉，十分的投入并且得到意义，意义很重要哈。所以哲学家史怀哲说，幸福就是健康和遗忘组成的。如果你没有健康，你怎么可能幸福呢？这个包括我们生理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。那如果遗忘，不会遗忘的人是不会幸福的。为什么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的面前来，把你们重担卸给我，你不要背嘛，你背了就不会幸福的嘛。所以遗忘是对一个人来说是最会幸福。一个人一生受很多伤害，如果不会遗忘，那我们的没有幸福可言。那法国的作家雨果说，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有人爱我们，那这个爱是永恒不变的爱，这是指上帝的爱。那我们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？幸福理解是什么？幸福的定义就是，幸福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得到满足而产生喜悦，并希望一直保持这种心理的状态，这是我们幸福的定义。所以今天当我讲到幸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为什么台湾这个教会发展的这么快，它采取一个观念让大家成为幸福的人，人们就愿意来了，对不对？就说明人人都追求幸福，就像独立宣言所说的，人们都有自由，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。那么今天新耶稣有没有幸福感呢？当然有幸福感嘛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几点来看，哟，都坏了，只有后边的，那我们待会往后看吧，这后边有的，所以我们要看一段经文。今天这个投影怎么回事？这个也坏了吗？是我这个关了不是吧？刚才那个坏了，现在又坏了。大家往后看啊，那如果你我就到那边讲就得了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的你的地方去啊。然后呢，神怎么说？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我也叫你因别人因你蒙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那这里边讲了一连串的福，我们知道这是我很喜欢那段经文。神呼召亚伯兰，亚伯拉罕，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，大家如果你有圣经你就打开了啊，就不要往后看了。能不能给他打开这个？来，张璐拿那个试一试。我们这个投影，怎么回事？我耳朵听不见。上去。坏了，那拿个梯子来吧。我就讲，你就拿，你们这两个小伙去拿个梯子去，我来讲。我接着讲啊，这个，哎呀，怎么这两个都出问题了？还得用梯子，就得用手控制是吧？那意思。用手，好，没关系啊。那我再接着讲啊，弟兄姊妹，就看我吧，这我反正我有看的，你没有看的了啊。好，感谢主。那这个创世纪的第十二章是很重要的经文。创世纪的十二章，我觉得尤其对中国人，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跟你有直接的关系。神呼召一个人从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跟我们很像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从中国来到美国的。那亚伯拉罕呢？那时候叫亚伯兰， 他是上帝从加勒底的乌尔呼召出来的，然后到哪里呢？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，就是迦南地啊，到迦南地。那神呼召他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我们当时知道这个迦南地啊，什么样子亚伯拉罕根本不知道，但是神给他一个应许。神呼召的时候，神就给他应许。什么叫应许呢？神说，我让你成为大国，大国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记住啊，你别看梯子，你们看我啊，他们做他们的，我就在底下离你们近一点更好，你知道啊？你们别看他，看我，让你成为大国，你对旁边说，让你成为大国。说一句，你对你旁边说，让你成为大国，你信吗？你肯定不信嘛，我怎么可以成为大国，对不对？亚伯兰也不信，你别亚伯兰信，亚伯兰也不信，他连儿子都没有。我们大家知道，国家必须有，国家有几个条件呢？一个国家有什么条件？谁能告诉我？土地、人口、人民，还有呢？土地、人民、主权，对吧？你没有这个，怎么能成为国家呢？你亚伯兰就是一个人嘛，从加利利乌尔就到了这个到了迦南地去了。迦南地什么都没有嘛，你连儿子都没有，他老婆那年已经75岁了，对不对？75岁还能生吗？我们有时候45岁我们都觉得生不了了，对不对？75岁结婚不能生了。但是神说，我让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啊，我不仅如此，你看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这就是讲到福，一个是我们要蒙福，另外一个别人因为我们蒙福，对吧？那但是的话，亚伯兰成就了没有啊？成没成就？成就了没有？亚伯兰生了谁？
以撒。
多大岁生以撒？100岁哈，这个萨拉那是年那年多大年纪啊？85是吧？九十生孩子啊！看看，感谢主，你看到没有？90人家生，咱们60也别着急，还可以生的嘛，对不对？生了一个以撒呢，就生了雅各和以扫，对不对？生了两个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不算以扫了，以扫其实生很多哦。那我们就算这个得长子名分这一支的，他这两支嘛，一支叫做以扫，一支叫做雅各。雅各生了12个支派，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。耶稣基督从哪里生的？耶稣基督就从犹大支派生的。所以呢，你看上帝说，我让你成为大国。那后来基督教成没成为大国呀？基督教是世界上最大的国，天上的国度。现在1/3的人信耶稣基督，全世界33%的人基督徒，这不是最大的国吗？对不对？所以神让说，我让你成为大国，看到没有？成了大国，然后我赐福给你，赐福给你，然后你也要别人得福，你看到没有？感谢主。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在这，我们是移民呢，我们是跟亚伯兰一样，我们是移民，对不对？你要来到美国，神把你呼召说，你要到美国来，你来了就是到这儿，就这么来了。所以我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姊妹要生养众多呢？这很重要，就是生养众多啊，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要开始讲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三点啊。我们正好我们也来了引言，从高雄小组教会的聚会谈起。看一个图表，看那边，来看那边，别看那边啊，你们看那边。这个图表，我们看这图表啊，这个图表，这个高雄福气教会啊，它成立的时候是1999年，到2099年，他们的人数增长是从0到20个人，200个人，就开始。这十年期间才到了200人啊，十年期间200人。然后呢，他受洗的人数呢很低的啊。然后你看呢，他这个叫有几个阶段啊，我们看他受洗吧啊。你看他第一年的受洗的人数是6个，第二年8个，第三年1个，第四年1个，第5年6个。所以你看他从头5年加一起 他受洗的人数才有20多个人。那第二年才一个受洗的，这个不如我们教会多，对不对？我们教每一年受洗都比他们多，我们教头几年受洗的多多呀。我们现在加州教会每一年受洗100多人，所以这个教没有什么多人受洗。可是呢，你看到到这儿了以后，到这儿以后，他就迅速的往上增长。到2011年、2010年，到这儿开始他已经开始做小组了，做这个幸福小组了，就130人受洗。270人、280人、460人、600人受洗，这是受洗的人数啊，这教会增长的人数。然后到今年2019年，他今年受洗了1070多个人，一年受洗了这么多的人。在台湾，一个教会要想受洗这么多人太难了，因为台湾人人都有信仰，台湾不是一个无神论的地方，台湾。信妈祖，渔民信妈祖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这个普通老百姓拜菩萨，拜菩萨。佛光山的香火是最兴盛的，星云大师，大家知道这个人吧？星云大师。然后呢，这个慈济功德会啊，那也是非常兴旺的。还有呢，还有一些的黑社会拜关公。警察也拜关公，所以中国都是自古以来警匪一家，都是拜关公一个神。那也有基督徒，基督徒的比例3%，在台湾来说。但是最近这20年，台湾教会非常的兴旺，台北基督徒的比例现在达到18%啊。前天我看资料是达到18%啊，这个飞速的发展。南部稍微弱一点。高雄是属于南部，是拜偶像最厉害的地方，但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个方式叫幸福小组的这样一个观念。什么叫幸福小组呢？就是把自己的好朋友拿出你的手机一打开，你有好朋友吗？你有微信吗？你看微信里谁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你最亲的朋友，你最爱的朋友，然后你把它从1234567890，你把它列一个次序，你不用列多，你就列10位就 OK。我们有没有10个好朋友啊？肯定有嘛，对不对？秦户还有3个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有10个好朋友的。然后你就给这10个好朋友打电话聊天，建立关系，不一定立刻就谈福音，喝个咖啡呀。请他去家里吃个火锅啊，聊聊天啊，然后慢慢福音呢就是这样的，哎，开展起来了。然后他们就开展幸福小组，很快就建立起来。那我今天在讲幸福小组之前，我先跟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是幸福的感觉啊。首先认知幸福，我们知道我最早幸福对我一个体认是从一个诗人开始的。大家知道这个诗人，你们读过这首诗没有？这首诗从明天起。做一个幸福的人，读过吗？谁读过？举手。作者叫什么名字？孩子，你还年轻啊？对，年轻人都知道孩子，年老都不知道。年老知道谁？年老知道什么？艾青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年轻人知道孩子。这首诗这样说的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劈柴周游世界。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。我有一所房子，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。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个人。给每一条河，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。陌生人，我也为你祝福。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我只愿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这首诗，我们知道这首诗，你看讲关于幸福的，里边谈了5个幸福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可能有的不了解孩子，孩子是我个人的朋友，是我的同学，15岁考进北京大学，他是法律系的啊，天才，15岁。从安徽的农村，全中国最贫穷的家庭啊，然后母亲还身体不好，精神也不是特别好，那么家里非常的贫穷，他考进了 北京大学法律系，毕业以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当老师，那时候就不断的写诗，不过他的诗很少发表。这首诗啊，是什么时候写的呢？这首诗是1989年1月份写的啊，1989年3月他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1989年1月份他写了这首诗。最早我们看这首诗是他一个好朋友叫骆一和啊，你音响稍微给我稍微小一点。有一个叫骆一和的诗人啊，带到了北京大学，那然后我们就了解了这首诗。当我们了解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发现孩子在改变啊，他开始期待幸福了。你看到这首诗很不一样哈，你看他说啊，这个他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了，他要改变的过去了。他因为他过去他很灰心啊，很颓废，他写的诗呢也都是很难让人读得懂的啊，很难让他读得懂的。又坏了啊！我说你们怎么都又回头看了啊？所以写的诗都是很令人读得懂的。那么他写了这首诗是我们都读得懂的。他说：“从明天起，我要做一个幸福的人，喂马劈柴，周游世界。”这就是个平凡的人嘛。其实幸福在他的眼中就是个平凡的生活。我可以喂马，可以劈柴，可以去周游世界，跟平凡的人是一样的，跟普通的人一样的。他说明年起关于蔬菜啊，这个一样的。他期待着他有一座房子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这种人们都忘了这个诗，但人们记得这一句话。后来这句话为什么在中国最出名？谁能告诉我？成为房地产商人的广告词，对不对？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然后这就是开始底下就是商业的推销广告，所以孩子就出名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就是我很感动，他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信是有距离的，亲人也是有距离的，但是我愿意用书信跟你连接到一起，我和每一个亲人通信，因为追求学业，追求理想，忘记了亲人。甚至妈妈都很少写信。弟兄姊妹，你给每个亲人通过信吗？幸福小组就要与每个亲人通话呀，通信啊，要关心他，联系他，爱他。然后呢，通信的目的是告诉他们我的幸福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耶稣了以后，我们有幸福的孩子，有理想，他要告诉大家幸福。然后他说，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，我都会告诉每个人。这句话我特别喜欢。给每一个条河，每一个山取温暖的名字。陌生人，我为你祝福。他的祝福多得不得了，他想传递出去，传递给每一条河，传递给每个山，传递给陌生人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也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幸福传递出去吗？传递给每一条河，每个山，然后给他们起上温暖的名字，温暖的名字。愿你有灿烂的前程，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。我只愿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所以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。我不知道有的人解释说面向大海，春暖花开，其实你面向大海，你看不见春暖花开。春暖花开是在你的身后的，对不对？大海是凶险。孩子读圣经，他死的时候他在山海关卧轨的，他带了四本书，第一本就是圣经。圣经一写到海啊，就是凶险的啊，就是凶险的。海是凶险的，海在圣经的语义中不是特别好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大海要浇出死人来的嘛。所以那孩子的死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。我那时候是很 happy 的一个人，我非常 happy， 我很幸福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，我是共产党员，我是党的第三梯队我那个时候我毕业以后我就前途无量，好多国家机关在抢我那我是人才。我在北京大学很多大型的会议都是我主持的，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很幸福。但是这个好朋友他经常去我的这个宿舍吃饭喝酒。骆一和，我们晚上有时候下了课了，他们就会，这些老师他们毕业了就会跑到我的那里喝酒。我那是在山西，我跟郑毅在山西，我在山西还关系还不错，我就经常到分酒厂，厂长就会给我装酒，用那个塑料的那个大的 bunker 那装二十五斤，装二十五斤，装两斤，我就一手拎一斤上火车，我就拎到北京大学，放在我床底下。那他们晚上没地儿喝酒，就到我那把那底拉出来，然后倒一大缸子就开始喝。所以我们经常就喝酒。有一天啊，洛伊赫来告诉我孩子死了。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四月四号啊，什么节？愚人节。我开玩笑，我说愚人节。他也没有解释，他就说啊，对，愚人都活着呢，这个聪明人死了，然后就走了。第二天我知道他真死了，自杀了。一个追求幸福的人，在他诗中给那么多人带来幸福盼望的人，他却自己死了啊，所以他没有找到他的幸福，他没有找到。当然我们知道孩子因为后来这个也出了名，我们也知道他出了名啊。所以那么幸福从哪里来？世界的学问、世界的知识、世界的一切都不能给人带来幸福，幸福唯有从神而来，你们。所以我们看生命记第28章，生命28章怎么讲？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。回头看啊，我允许你们回头看啊。哈哈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，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，临到你的身上。前提是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。那个时候在农业社会，在一个畜牧的社会里面，什么是福呢？你在城里必蒙福，在田间也必蒙福。你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你身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牲畜所下的，以及牛犊、羔羊、羊羔都必蒙福。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盆也必蒙福。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你们，你看这个上帝这个教导多奇妙啊！你看那个福用英文用什么词儿？你看他写的很清楚 ，blessed， 对不对？Blessing， 所以我们刚才说，幸福只有从神而来，幸福只有在爱里边感受。诗篇63篇说：“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”一个人没有爱的人，他不会体会到幸福的。你看，有两个夫妻，有一对夫妻，他们虽然不富有，但是他们彼此相爱。他们可以共同走过很多生活的难处，所以那就很幸福啊。人们形容这叫幸福的婚姻。那有的夫妻呢，你看着他们都特别的，应该是很好的，两个人都很聪明，都很智慧，收入都很高，那为什么不幸福呢？这两个人缺乏爱，就太强调自己做老大。家里不幸福的原因就是两个人都想做家里的主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家不能有两个主，一个天不能有两个日头，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君王。那你家里两个主，那不得天天斗吗？对不对？那吵架吗？因为什么事情谁决定，由谁来决定。所以呢，圣经为什么强调夫妻的顺序啊？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。圣经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阿门。没人阿门。问一下，愿顺服丈夫的妻子举手。我看都举成这个样子，真的是很淑女的样子。这样举手，这个不容易的。可是圣经这是一个顺序啊，那有很多姐妹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弟兄不如我，不如我属灵，不如我爱主，去教会没我早，家里没我操劳多，我生养孩子，教育孩子，做家务做饭，我还要跟他上班挣钱还比他多，那凭什么我顺服他？哎呀，这是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婚姻不幸福的最大的因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我妈妈那一代啊比较简单，那时候没经过共产党的教育，没有经过文革，就是孔孟之道。孔孟之道讲什么？讲秩序，讲 三纲五常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好的，这不是不好，秩序是好的。那当然那种男人大男人不是好的，但是这个顺序是好的，秩序是好的。所以我妈妈和我爸爸啊，我爸活了94岁嘛，我爸18岁结婚，活94岁，婚姻多少年算不太清楚，太长了，什么婚姻也不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两个一辈子生了7个孩子没吵过架。我爸爸走了不到半年，我爸是前年走的吧，啊，活到94岁啊，身体好得很，头一天吃黄豆呢，嘎嘣嘎嘣，牙一个都不掉，94岁的时候啊，好得很，然后睡个觉就走了，走了我妈就迅速的不行了，本来好好的，你看老两口，他走了不到半年，我妈妈也跟着走了，我妈妈92岁，啊，我妈16岁就跟我爸结婚了，这个生了7个孩子，小的时候我就没有见过我妈跟我爸会吵一次架。我也没有听过我爸跟我妈跟我爸顶一次嘴，我也没听过我爸跟我妈大声说话过。我就非常羡慕他们的婚姻，知道吗？我的母亲呢和我的父亲教导我们都是一样的。我的爸爸就告诉我们说，千万不许气你妈妈，因为4个男孩子都会很惹妈妈生气的嘛，不许气你妈妈，不许出去打仗，打仗斗殴出了问题，我告诉你妈妈就活不成了。你妈要死了你们都得饿死，因为我不会做饭，我爹不会做饭，一辈子没做过一次饭，那这也是本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有次回娘家，我爹给我炒一次鸡蛋差点给我要死，他把那个我哥做那个木材用那个染料叫槐黄剧毒，他当做花椒面到里边了，然后还好我吃一口苦，因为我怕苦，我喜欢甜，我就不吃了，他吃一口也苦，后来这个鸡蛋那时候很珍贵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扔了又很可惜，我们就我爹说挺苦的，我说别吃别要死啊，你什么东西啊，他也不知道啊，我们就给旁边那个鸡吃了，鸡就要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妈回来了还埋怨他半天，我三哥也埋怨，那槐黄很贵的啊，不会做饭。那我妈我爹教育我们是这样，我妈教育怎么教育我们？不许信你爹，你爹肝不好，把你爹气死了，咱们家就得一个人上班，我们都得饿死。你看两个人，一个是饿死，都是饿死，都跟饿有关系。所以你看，哎呀，这家里边好像，我觉得那一代人他们不富有，他们责任感特别大，他们恐怕有一方生病，如果我父亲一生病，我妈就紧张的不得了；那我妈一生病，我爹也紧张的不得了。他们的爱可能没有轰轰烈烈，从来没有讲过这爱这个字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这个我在北大回家，我们家就一全来了，欢迎我回家来吃饭。我的侄女那时候很小，现在都已经女儿都结婚了，我的侄女那时候很小，8岁，就问奶奶一个问爷爷一个问题，爷爷你爱过我奶奶吗？你说这问题哪能这么问呢？这几桌人呢都傻了，你知道，我们偷偷笑也不敢吱声，老爷老太太脸红的都低下头，不好意思，要不能骂又是我们就挨骂了，孙女也不能骂，对不对？那然后我爹就看着他的孙女说啊，我们这代人那个字儿不是用嘴说的，就这个都没说那个爱，你知道吗？他说那个字儿不是用嘴说的，是放在心里的。那我能体会，那代人真的是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讲的很轻松啊，我爱你啊，你爱我呀，有一天又要离婚，又我恨你，你恨我呀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来得很快的。那代人不是轻易要说这句话的。文革的时候，我爸被送到武器干校，3年不许回家，劳改啊。干非常累的体力活，他肝又不好啊，你知道吗？干那个脱坯，然后呢就写信给家里，终于1年以后收到一封信，我妈很高兴，然后我妈在洗衣服手湿的说，老四你帮我读读那封信。我就打开了，我一读，哎呀，发现那代爱情，这信都应该放在历史博物馆。那我爹就写什么，离家远了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近了，脸晒黑了，终于毛主席的红心更红了。我说这什么信呢？这是，我妈说你不懂，他懂， 我妈懂，我妈说那是想家了，知道吗？这封信要经过多少人检查才能到我们的手中？你们爸爸的信能来，就是报一个平安，说他健康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那一代人的爱情不一样，但是比我们这代人深呢、啊，比我们这代人深。我们这代人这顿饭做咸了，那顿饭做淡了啊，这个钱没交回来，那个什么坏了，都会吵架的。真的想起来挺可怜的，他们能走那么多久的路，然后临死时候，我爹说我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七个孩子啊，我七个孩子啊，这是上帝给我最大的福气，最多的赐福就是我的儿女，啥都没有。那代人有什么？钱也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是留给了我们的榜样。弟兄姊妹，爱就是幸福，如果没有爱是没有幸福的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子孙存要歌颂你。第二点，我们幸福要感恩，感恩就会幸福啊。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怎么说？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。常常的祷告啊，常常的感恩，这非常重要。所以幸福就是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谢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感觉到幸福。我们有神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感觉到幸福。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感恩，他就没有幸福。你想感谢神啊，有的时候看看你身边那个人，感谢主，上帝把你放在我的身边。尤其那些从中国大陆夫妻两个一起来美国的，今天更应该感恩，这个多不容易啊！从一个家里的窝儿带到了加南美地，这个不容易啊！而且这个文化的变化，那种生活的压力、读书的压力变化，然后能够有今天生儿育女，把孩子带大，这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是不容易的。想过来全是恩典，多少人走不下去了，走一半就走散了，走散了就找不着了，你知道？我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做梦，你会梦到你走过的路，散过的人，梦到心里很难受的，你知道？我有时候我做梦会梦到我太原那个家啊、然后我就回家我就看到我阳台上晒着苹果，我就找不到那个门，我急得一身汗，我都找不到那个门啊！这都是在生命中深处的一种对过去幸福的怀念啊！所以人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感谢主啊，凡事谢恩呢、啊。那我们健康的时候谢恩，疾病时也要谢恩。那我们富有的时候谢恩，我们贫穷也要感恩，因为贫穷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有人就要选择贫穷啊。那我前几天我有一个从中国来的朋友，也是很有钱的，有天给我打电话，我干嘛？他要买个房车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买房车干嘛？他说不住房子了，要住房车啊，把这个大房子卖了。他说地税太高了，一月有七万多块钱，一年七万多美金的地税，不知道这房子是多少钱啊。然后他说我天天做园丁，雇了俩园丁还不够，再加他第三个园丁，每天干活就是园丁，把这园子弄得好几个 acre， 弄得好好的，不干了，要干什么？买一个房车，买了一个几万块钱的新的，哇，特别大，有四十多尺长，买一个大皮卡，然后就住房车里去了，然后就周游世界，就像孩子似的，这个喂马劈柴周游世界，开着这房车就四处就去走了，然后走到哪里都写札记，写日记，然后准备做一个自媒体，走到任何的这个海洋山川都录下来谈感想，写感受，然后夫妻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嘛，两个人就做这个，太太给他录，他在那讲，或者他录他太太讲，再跟我讲的计划讲得好，哎，我说这个好啊，太好了，你这选择太好了，而且可以去宣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走到哪里就给他们讲圣经啊，对不对？ 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你看这很好，你看选择不一样，他的幸福不在于他有住多大的房子，是在于他们夫妻在一起，他们能够经历很多的艰难。所以幸福第二点是有主的保守。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当保罗有身体软弱的时候，他跟主求啊，说主啊，我有根刺，能不能帮我挪去？我现在这根刺就是我耳朵，耳朵听不见了，就是根刺啊。为什么讲话声音大呢？我自己都听不见呢，我就得大点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这两天好多了。我前天在意大利讲道的时候，我根本听不见我在讲什么，那非常的痛苦，就像你们看不到投影一样，看着都是一道墙，这跟我的感觉是很像的。所以你要回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幸福啊，幸福是有主的保护啊，弟兄姊妹，非常重要。你不是孤独的一个人，你是有主与你同在的，你是主的人。 Amen。 你对你旁边说你是主的人，你有主你怕什么呢？没主的人遇到事情在六神无主，恐惧战惊，有主的人就没有惧怕嘛。我们有主我们又怕什么，对不对？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祈求啊，我们把我们需要告诉神，把我们的软弱告诉神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所以你看我一生经历多少的苦难，我现在有时想起我的后怕，逃的时候差点没冻死，对吧？然后来到美国一病就四五年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刚刚好一点，耳朵又听不见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有主我怕什么的呢？那主总有他的旨意，所以主可能不会医治我的耳朵，但是他说我恩典够你用啊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所以你看保罗说，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的能力只有你软弱的时候我才能显出我的能力啊，那你刚强你还要上帝吗？你刚强要恩典吗？你不需要吗？你觉得我这一切都自己努力得来的？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我能够逃过两年到美国，这是我的能力，我的智慧，警察没有抓到我，我人缘好，有人愿意掩护我帮助我，那我还觉得我挺有本事。那结果一有病一进医院才明白什么都不行了，才知道说神今天走过的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你看保罗怎么说啊，耶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呢保罗说我更夸我自己的软弱，我不夸我的刚强，我要夸我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显在我的身上，或者好叫基督的能力，中文翻译和本说复辟我。感谢主。所以每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我很喜欢诗篇121篇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，对不对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。大家记得谭杰师母生病的时候，脑瘤的时候，这句话诗篇121篇给我极大的帮助极大的帮助。我要向山举目，所以我就特别喜欢看山。当你一看山，是因为山是不动摇的，我们是晃动的，对不对？感谢神。那我也喜欢那首歌，怎么唱？我要向高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这个很多版本哈，但这个我很喜欢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你看多好，我有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也对自己说我有帮助。而且这首诗这么告诉我，白天太阳必不伤你，夜间月亮也必不害你，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，他要保护你的生命，你出你入，耶和华都要保护你，从今时到永远。感谢主。第三点，我们看到说幸福是永生的盼望幸福是永生的盼望。那么什么是幸福呢？你有永生，没有永生幸福是暂时的，没有永生幸福是有限的， 那个 happy 那是来自于世界的，只有永生里边来的幸福才是真的幸福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啊！我们知道这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十四节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了一个故事，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，大家都熟对不对？那这个妇女遇见了耶稣，她生命完全不一样了。她要来打水，她到井边打水，是中午来打水，最热的时候，耶稣在那里边休息，在井边，他的门徒去城里买吃的，然后耶稣就说：“你给我一口水喝。”这个女人一看耶稣是个犹太人，那么他是撒玛利亚人，我们知道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来往的，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与外邦人的混血，在犹太人的律法中被视为不洁净，所以撒玛利亚人不跟他们来往，那犹太人也不跟他们来往，所以他就问耶稣说：“你是犹太人，你怎么可以朝我要水喝呢？那我们素不来往嘛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若知道今天向你要水的是谁，你必早求于他，他也必将活水给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我给你水喝，而且我所赐的水喝了就不会再渴，我所赐水要在里边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”感谢主。哇，这个女人一听，这个就这好啊，这太好了，这个不用中午来打水了，因为他把这个水想到物质上的满足。耶稣讲的水是他生命的救恩，但他把它理解为肉体的满足，物质的满足。好了，那我就去不打水了。耶稣说：“把你丈夫叫来喝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没有丈夫是，你说的是对的，但是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现在跟你的不是你的丈夫。”你看耶稣为什么让他来喝，我就想啊，这女人一看耶稣是先知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因为耶稣说：“你要得生命的救恩吗？你要认识你的罪，你要洗净你的罪，你过去的都要 over 过去了，在基督里边要成为新造的人。”这女的明白了，所以她就立刻接受了耶稣基督，然后她就回到自己村子，就把耶稣所说所行的告诉村里的人，全村就都信了耶稣。那耶稣在这里边跟他讲了这句话，对不对？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，再回头看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这里谈到一个永生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人不期待永生，可是永生从哪里来呢？永生只有从神那里来。耶稣说：“我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。”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个世界不管多少哲学、多少的主义、多少的理论，都是人的哲学，都是罪人的哲学。从人来的不能救人，只有从神来的才能救人。没有一个宗教可以告诉你永生的问题啊，只有佛教讲到了是轮回的问题，它也没有永生，没有永生。穆斯林不讲永生的，这个佛教也不讲永生的，儒教也不讲永生的，共产主义也不讲永生的啊，马克思主义也不讲永生的，没有讲永生的，唯有耶稣基督。耶稣说：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所以我们要专注那美好的国度啊，美好的国度。我们要能够在永生中来面对今天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。如果我们生活中遇见的困难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有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那弟兄姊妹，那我们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们永生不是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呐，我们永生是我们信主那一天，我们就在永恒之中。所以看摩西在诗篇九十篇讲得非常清楚啊，人的生命70岁强壮到80岁，无非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了。但是神啊，世世代代你都做我的居所，诸山未曾生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永远是上帝。所以我们永恒的生命在基督里边，我们这有限的生命跟永恒的生命连到一起，我们就进入永恒，明白？哈利路亚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 怎么样呢？我们就要传递幸福啊，这是我最后啊、我们要结束了我要讲的。那我们要传递幸福的，那我们有永生，我们有平安，我们有喜乐，我们在困难中有主的同在，我们是一群 happiness， 我们喜乐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是有盼望的人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幸福传递出去呢？你想，基督徒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，我们有永生了，就 OK 了啊，那这个也没有完成任务，对不对？那就像啊，我们生的小孩子他们就 OK 了，婚也不结了，孩子也不生了，那我们这一代就我们就白努力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要世世代代生下去，所以这个家族才可以延续。神的国度也是如此，福音要一代代的传下去，每个人都应该传出去传福音。你看耶稣怎么说，我们要首先学耶稣的榜样。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35节38节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也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见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要去啊，去做什么呢？啊，打发庄稼的主收他的庄稼。你们要求那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今天的教会都是来，我们打开教会的大门说，来来来，来信耶稣。耶稣说，去去去，做我的门徒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信耶稣了，就应该去啊，努力的得时不得时去传福音。啊，我就愿意传福音，我一传福音我就喜乐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传福音，你都不知道那种喜乐有多大的喜乐。一个人灵魂得救，然后他生命改变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比你帮助给他钱要重要的多。钱要花完的，也许钱啊，你最后还把他害了。可是福音，当他得到了这个福音，他自己又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，他就整个在一个幸福的这个循环里边来生存，一代代的走下去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每当我有时候我啊，这个最次礼拜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我带信主的人。我记得昨天我去开车，我从那叫 Bertrand Road 对吧？大家叫620吧，是吧？我从那边往西开，我从东往西开啊，我去那个 24 hour 去运动，我就往西开，我就路过了一个乔治门森旁边有个墓地，大家知道吗？挨着大学，就在乔治门森那旁边那个有一个墓地嘛。在 Bertrand Road 上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在那个墓地上啊，我起码举行过十几次追思礼拜哦，有的是我们教会的，有不是我们教会的，那我就经常会在那里边讲道。我就路过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那次我在那儿有一个弟兄，我是为他啊、为他追思礼拜送他走的那个人，哇，他非常感谢我。你知道他这个人啊、他是从台湾来的。大家可能不记得，有一年他就带着轮椅就进来了，然后妻子推着他就坐在这里边听我讲道，我讲道他就掉眼泪，唱诗歌他也哭。然后呢，我就去探访他，我一探访他才知道这个人是个基督徒，他在台湾受洗的啊，40多年前受洗了，人来到美国一次都没去过教会，因为忙嘛，读硕士读博士，毕业了就到通用汽车公司，从这个一个技术员工程师做起，一直做到通用的副总裁。他们家的满墙啊挂的全是专利证书，各种各样的专利证书。他还给我告诉我哪是他的专利证书、哪个，有些我不懂，因为我也不太懂机械啊、他就说有一个你应该懂，是他的专利，就是我们开车有一个Airbag， 就是你一出车祸邦当出来个大气球把脸打肿了，那个东西啊，就那个东西那是他发明的。那我还说你那东西轻点，你怎么发明给他轻点，打脸不要打肿，他打不肿就死了，那你肿好还是死好啊？那东西那个力度很难掌控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就是挺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没去过教会，后来来了就坐在这儿。我探访他以后，每次我去为他祷告，他都跟我说，哎呀，牧师啊，教会太好了，这个神的家太美了。我说天上比这还美， 教会就是天堂的地上的预表。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比这还美，我们更喜乐、更平安、更相爱，因为耶稣在我们中间啊。后来有一天他太太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行了，就来我们教会来半年，然后说牧师能不能来看看他，我就去了。我还带着月娇，我们几个啊，那时候月娇还在我们教会啊，我们就去了医院。到了医院他已经昏迷了啊，昏迷七天了，一个礼拜了。那我们就给他唱歌，我们就唱七恩典，将来七年圣徒欢聚，恩光一千年。那我们正唱他醒了，他看着我们，他叹一口气，哎呀，长出一口气，哎呀，这觉睡得好长。他老婆说你睡一个礼拜了。医生就过来了，哎，醒了醒了，赶紧过来了啊。他跟医生说你出去吧，我跟牧师说点事儿。那医生就出去了，看没事了。哎呀，他七点都没醒，你来得醒了。那我就说他有话对我说嘛。我说哎呀弟兄怎么样啊，哎呀他说刚才我去天堂了。我说真的吗？吓我一跳，真的吗？哎呀他说牧师太好了，喜乐轻松无比，就一种幸福感。我说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那如果你这样说咱们就好，这话就好谈了嘛，对不对？那遗嘱写好没有啊？那这中国人都不太要回避这个问题。他说这个都写好了，早就弄好了，是我几十年前就弄好了，遗嘱都弄得很早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他说我问题是我要跟你讨论，那我这追思礼拜怎么办？你看这个多好，你看这话谈多轻松。我们在永恒中的人，我们就不怕了吗？那我就说，那你希望怎么办？他说牧师，我希望你给我主持我的追思礼拜。我说那一定没问题的。我说但是我明天要去新加坡，我说我要一个月回来，你要想让我举行追思礼拜你得等一个月。那我们就加油一个月 OK。 晚期肝癌药都浮肿了，腹水了。他说好，一个月没问题。那我们俩就握握手，哎，还击一个掌。哎，你看他也七十了那一年啊，大家挺喜乐的啊。然后第二说，牧师告诉弟兄姊妹，就是不要学我，要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，千万不要不去主的教会。我这最后的半年是我最喜乐的半年，虽然我在化疗中的疾病中，可是我一听圣诗，我也觉得神与我同在，我一听你说我在永恒中，我就没有惧怕了，我所有的惧怕都去掉了，我就变成了信心和喜乐。告诉弟兄姊妹好好的爱主跟随主。你看人要离开这世界讲的多不一样。后来我真是一个月以后飞回来，那一天早晨三点钟他走的，追思礼拜我去讲的道，那天来了四五百人，屋里那个最大的礼堂都坐不下，那个教堂在那个墓地里边，外边都是人，都穿着西装革履的，一多半80%是美国人。我们教会去的一些人，有些去的对不对，大多都是美国人。我那天讲了10篇90篇啊，我讲了人的寿命70岁，强壮到80岁，无非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便如飞而去。你们要早早饱尝。